总准备平安。
希望大家过了一个很愉快的感恩节。我们感恩节有邀请了大概20多个中国同学和学者来到我们家，有给他们一个 Chinese American 的感恩节，有火鸡，有 stuffing， 有 cranberry sauce， 也有有些面类，也有米粉，其他中国人比较喜欢吃的，所以我们玩的都很愉快，也唱了一些感恩节的诗歌，又有机会分享一些的见证，不但是感恩的见证，我们也分享了埋怨的见证，因为感恩相反都是埋怨，所以我想说，那我们有没有什么埋怨呢？我们总是会有，我们能够献上在主面前求主赦免，然后把我们的埋怨能够化为感恩，会讲这个是一个，我就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练习，能够帮助我们的思维能够有一些转变。那么所以也是刚刚经过这样的一个感恩节，那么马上就要来到的就是圣诞节，圣诞的季节，所以也是在这个时候祝大家一个很愉快的蒙福的一个降临期Advent， 还有圣诞季节。那么我弟弟他曾经是美国航空公司的飞行员，他就是在疫情将要开始之前刚好是退休的，刚好他65岁，2020年2月，所以就是法律命定的他就需要退休。那么他曾经也跟我分享过，当你在云中飞行的时候，在你没有地平线或任何其他视觉参考点的情况下飞行的那个飞行，那种的感觉是怎么样？他说在那个时刻，你可能会感觉到，凭着你的自己个人的主观的感受，你可能会想到或者感受到你是在上升，其实你在降落。他说你要完全依赖于飞行系统的计算机，还有仪表，还有 ETC， 就是 Air Traffic Control 那种空中交通管制，依靠这些的指示，因为的确你的感官，你的视觉可能会把你带错，事情并不像你所感受到的那样，你的感官，你的现实的感知正在把你引向灾祸，那么那怎么办呢？所以就必须依靠自己身外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指导。那么这个就叫做所谓的 IFR 就是Instrument Flight Rule， 也就是怎么说，就是在仪表飞行规则之下飞行，仪表飞行规则，而不是在 VFR 嘛 ？VFR 就 Visual Flight Rule， 视觉飞行规则。那么今天如果有飞机要飞到 Buffalo 的话，或者 Rochester 的话，肯定就是用 IFR 的规则，就是用仪表飞行规则，来到 Buffalo 的。那么你大概知道，希望知道大概我的意思是什么呢？箴言第14章12节说，有一条路人以为正，至终成为死亡的路。还有哥林多后书5章7节，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 而不是凭着眼见。那么作为基督徒，作为基督徒，我们需要在一种属灵的 IFR、来飞行，一种属灵的仪表飞行规则之下来飞行。那么这里我就讲的是比喻，对不对？所谓飞行什么意思呢？我指的是我们怎么样过好我们每一天的生活，规范我们的生活，规范我们的思维，我们的情绪，我们的行动，那来所谓的飞行嘛，凭着一个跟我们是个身外的一个东西，是 IFR 仪表飞行规则，我们的推理和我们的一些的感觉，有时候可能是非常的准确，可能的确是准确，但是怎么样，往往是由于我们的堕落，由于我们的 自然的限制情绪性情，就会把我们带错，就会与现实差得好远。这就是我们 IFR 的教导的地方，在这里就是我们的仪表，就是我们的所要依赖的指导引导。圣经刚刚所读的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就告诉我们在一个非常黑暗的一个光景的里面，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章前半，跟我们所看到的一个画面，非常的黑暗，形容这个世界，形容这个时代。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背景中，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是叫属神的人可以得着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怎么样在地上作为基督徒，我们就需要我们 IFR 的，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准则和引导，就是在这本圣经中就可以找到的。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也是补充，他也说到，因为被圣灵感动的人是从神哪里说话，神那里说话。所以我们知道我们的 IFR 的给我们引导，给我们指导的，就是我们的神本身，不是我们的神本身。那么是因为圣灵的带领，他彼得后书怎么说的，圣灵的引导那些作为先知的，作为使徒的，这正如在马可福音主耶稣然后呢在使徒行传使徒们引述大卫的话，大卫的话在诗篇里，他们都说如此的话，说在圣灵里，主耶稣说大卫在圣灵里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使徒们说大卫靠圣灵说的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许多人会说圣经是人写的，是不是？有没有听过这个？这个是很普遍的，圣经是毕竟是人写的，严格来说在某种意义上这是真的，这是真的。因为默示这个意思就是说就是意味着上帝是透过人的作者来说话，所以的确是有他的道理在里面。有时候在讲道或者是在查经的时候，我们也会说了，是不是查考圣经，我们会说以赛亚说，更普遍的我们说保罗说，这个很普遍，是不是？圣经本身也就是这样说了， 圣经 主耶稣也不是这么说吗？摩西不是告诉你们，摩西不是这么说，不是这样说吗？所以这个我们就明白，我们听这句话我们就明白了。当有这样说法的时候，我们所指的就是这些人，他们所说的话是从神哪里来的，他们就是从那种做先知做使徒的权威中，有神的灵运行在他们身上，怎么样通过借着他们自己的个性，借着他们自己的教育的程度或者他们的词汇或者写作的风格来引导他们的表达甚至他们选择的词汇都是圣灵的引导同时也越过了罪恶对他们的著作的影响。那么结果呢怎么样？我们所得到的，我们所拥有的，就是那从时空以外的领域，上帝的自己的那客观永恒不改变的话语和信息，这样就是启示教义的真理，启示生活上的现实，也正是神所要启示的那样。所以这就是叫做末世。所以对，没错，没有错，从某一个角度来看，的确是人写，但是是人借着神的灵，大卫靠着圣灵，摩西也是神的发言人这样。另外许多人就会说，就会觉得圣经就充满了神话，神话好像说亚伯拉罕和他的世界，或者以色列人过红海或者红海分开，大卫和哥利亚，或者尼尼微城这些约拿等等，就是好像听起来 有点像是神话。但是这些观点早已经通过考古学，还有历史学，还有 文本研究的，就已经被推翻了，都是基本上就已经被推翻了。那么在读圣经的时候，表面上看到有一些差异的地方，或者甚至说矛盾的地方，我们就知道说只不过是一个事情一件事，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不同的眼光来看来形容，如此就给我们提供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画面。还有因为历史和文化的背景的原因，我们有一些圣经读起来的时候，它的意思有时候对我们来说很模糊，不太清楚。再加上某一些部分的内容，它所使用的象征和图画，我们也觉得很陌生了。这个是所谓天启文学，天上的天，启示录的启，天启文学，像启示录像以西结像撒加利亚一些类似，丹以理类似，我们就会觉得很陌生。那另一需要考虑的问题，就是上帝并不是在一个真空里面把他的话语赐给我们而是怎么样，它是通过历史和文化的载体媒介，把它的信息赐给我们，来教导我们。因此稍微熟悉这些历史，熟悉这些文化也可以提供很大的帮助有关了解圣经给我们很大的帮助而且是会感觉到蛮有趣的，很有趣的。从某一种意义来看，圣经是一本历史书有时候我真的是对慕道友，像我感恩节的那天晚上， 我说对，没错了，我没有错了。我们看到圣经它是一个属灵的它是一个上帝的话语怎么样来教导引导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了。但是某意义上呢，它也是一个历史书，它所记载的，它所记录的日期、事件、世界帝国的兴衰、历史人物等等，就跟自然、超自然事件的记录并列在一起，并列在一起。所以事情并不像所看起来的那样的简单。圣经中也存着很多的 nuance， 很多的灰色的地方，很多的细微的差别。是的，有一些地方是很难明白，是很难明白，但这正是我们要研读圣经的原因。以揭开那些永恒的真理和神的美意，都是存在这里，就是在这里等着我们来挖开。所以这个就是第一我们要说的，圣经是神的话语，这是我们知道的，我们只是加以解释在这里那么第二，它启示了神和人的本质我好像看到如果是国内的就会说本质，台湾的是本质，是不是这样？我有点这样的观察。那么既然是神的话语，那么它就反映了神的本性嘛，是不是？它就是反映了神的本性。那么由于神是完全信实的，他完全信实的、公义的、圣洁的、良善的、真实的，所以他的话语也是完全肯定的，完全是确定的，是正确的，是纯洁的，是干净的，是真实的。这就是诗篇第几篇啊？诗篇第几篇告诉我们的？诗篇第几篇？十九篇。诗篇十九篇第七到十一节，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顺慈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更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并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这很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所劝诫提摩太，是不是？这些话就非常的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明白圣经的教义，圣经的真理。那么今天早上刚好我就听了一个斯布真的一个默想，一个 devotional， 就说我们把圣经上的教义 doctrine， 就是把它看是一种要信仰的，其实这是不够了。而这个教义了，这个真理要存在心里，要成为我们整个的生活的一部分，才有意义。就像我在成都的时候，到有同学带我到，就是带我到送我到机场的时候，要回美国之前，我们的聊得很愉快。那我跟他说这个罪恶这样的教义，人的全面败坏的，完全败坏的，其实不只是一个教义而已。对我来说，即使是我一个内心 内心的很深的体会，很深的体会，所以我更加的来体会什么是罪恶，什么是黑暗，在我内心里面，我更能够欣赏，更能够明白什么是恩典，什么是恩典，从一个教义来的，然后就成为一个生命。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因为圣经的教义向我们展示着神是谁，神是谁，神的本性是一个怎么样的本性，他的性格是怎么样的，他的心跳是怎么样的，他内心怎么样的，同时他也怎么样给我们解释了，圣经向我们展示了我们自己是谁。所以圣经罗马书也告诉我们，有一句话，一切圣经教我们怎么样知罪的，知罪的，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罪的，我们认识到我们自己在上帝面前，一个重生得救的人，一个真正的基督徒，一个他的老我已经在亚当里面已经死去了，现在是一个新人在耶稣基督里面，他怎么样，他就能够认出罪恶的真正的面目，他不再甘心情愿地跟随罪恶，把罪恶当是他的主人，当他真正认识的时候，真正脱离的时候，他就能够抵挡，他就能够说，我真是苦啊，我真是苦啊，不信主的人在上帝面前不会说我真是苦啊，但是一个认识他自己的人，在救恩的里面，在神的话语的光照下，他能认识，你能认识你的真正的面目本性，你就能够说我真是苦啊，其实这是一个好事。那么这是个好事，因为你一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知道哪里得着帮助，你在什么地方得着帮助。那么我们看人这个东西啊，好奇怪了，看人，圣经所给我们介绍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我们这个人一方面呢，有上帝形象所带有的极高的荣耀，是不是极高的荣耀尊严和价值，但是一面却堕入罪恶叛逆自我中心和这些所带来的随之而来的道德邪恶毁灭破碎苦难死亡，这就是我们在提摩太前后书第三章前半所读到的。的确我们就是在这世界上就是这样一个极大的矛盾呢，一方面是非常尊贵的，另外一方面就是这样堕落败坏的。经文向我们展示了神对罪恶的愤怒和反感，以及最终因着罪而要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交代的日子和审判。那么若故事只是到此为止的话，那么就很可悲了，那就多可悲，是不是？但是圣经又启示了怎么样？福音，在福音中，我们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能与神和好，能得灵魂的救赎，能够得灵魂，能够挽救，灵魂得医治，与神和好，得永生的盼望。所以圣经在这些方面是独一无二的，独一无二的，可以提到两方面吗？圣经在所有宗教文献中的地位，独一无二的。那么怎么说呢？第一，有一些地方它描绘了如此 如此丑陋、邪恶和暴行，有没有很多这方面的记录？你会认为哇，他有一些地方应该是属于那种X级的毒物哈，是不是？但是这就是神的话语，神的话语没有像一个童话故事那样的粉饰任何东西，就是把人真正的面目，把它摆在那里给我们看到的。就是如实的记录了我们的真相，就是这样。不过这也包括了人的尊严在里面，他也会记载了很多人的很美的事，人尊严的一面。因此，当你我读到报纸的时候，或者上网的时候，当我们看到这个世界多么的黑暗的时候，特别是这些的疫情所造成的很多政治方面的混乱，这些和邪恶，当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我们往往也会看到这些深不可测的邪恶、愚蠢和无知，那么就坐在那边叹息。但是同时他也会给我们看到很多令你很感动的一些事情，可爱的、美善的例子都有，这个我们就不能否认。这一切的情景就是与圣经所教导的完全是符合，这样的一个矛盾完全是圣经所记载的，很符合我们所看到的。你自己可能有经历过这样，或者你住院的时候，像我以前也是住院呢，我要经过一个开心手术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痛苦的时候，我就是受到那护士的爱护，深受感动，也许你有类似的经历，深受感动。他如此善良和富有爱心，能够这样的照顾你。然而他个人的生活，不晓得可能是一塌糊涂了，你都不知道了，矛盾了。甚至可能我们在自己身上看到这一点。我们看到我们的好的一面，我们很差的一面。如果我们面对自己的时候，如果你看镜子的时候客观诚实的省察我们自己的时候，特别是根据我们这个 IFR 手册的这个规范呢，这个标准来比较的话，我们看我们自己，一面是丑陋的，一面是可爱的。这就是独一无二的记载，圣经这样的教导与我们所每一天面临的现实完完全全是符合的，这是在一切的宗教的书籍上独一无二的。另外一个我要提到的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地方，就是圣经在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门徒们所说的，除他就是主耶稣基督以外，除他以外别无拯救，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独一无二的。所以拯救与神和好只有一条路，只有一个方法，只有一个途径，这个途径就是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像我们刚刚所唱的十字架，主耶稣世上看为愚拙，但是我们的 IFR 的这个指导这给我们看到这才是正路。所以独一无二， 从来没有人发明的或能够想象的、也不可能发明也不可能想象的，那么一种得救的方法，如此的方法，一切得救方法，或者是要怎么样蒙这些神明的悦纳，经过一些的崇拜，一些的祭司，或者一些的道德，怎么样怎么样？但是福音不是这样。到底怎么样是你使我这些叛逆、邪恶、有罪、堕落的人，能够在一个圣洁的上帝的面前，能够被算为公义的？这个怎么可能的？而这个被算为公义的，是不靠着任何的律法，不靠着任何的规则，也是不靠着任何的仪式，任何的机构，不是靠着任何的我们自己的功劳，而完全是靠别人的公义归算到你我的名下，成为我们可夸的，我们所夸的，我们所靠的，就能够因此这样，就能够在天上的、法庭里面能够站立得住。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是为此，所以当庆祝圣诞节的时候，不要忘记了这一点。伯利恒的孩子出生，那婴孩出生，就是为了这个缘故。那这种事情，就其复杂性，有关它的复杂性，有关它的简单性而说，是不能被人发明的，不能被人想象的。然而，它就在我们圣经中，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都可以看得出来。从像主耶稣说，读旧约摩西诗篇先知，论我所说的，都是从一开始到末了的时候，都是如此教导我们的，这是独一无二的。所以他圣经他展示了神和人的本性，这是第二。那么第三，他就使我们能够在金钱上能够有能力。我们怎么样在世界上行事为人，也是靠着这个 IFR 的这些的教导和引导。因为有时候我们所要做的，有时候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跟我们所要感受的是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不一样。感恩节那天晚上，有一个女孩子就问我，我跟我太太结婚了多久？我说，那已经今年已经31年了。那她就问我们怎么可以维持这么久，而且我们有没有什么秘诀？那我就是，那就已经太好，上帝给我开路，对不对？给我开一个门，可以把福音的信息，可以把福音的好消息，可以告诉他福音的宝贵，可以告诉他这个不简单，是不是？我跟我妻子是两个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语言，不同的生活的方式，怎么样？然后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就能够结合为夫妻，然后我们就能够过得31年，大致上是非常愉快，很少吵架。不是说没有说什么不愉快，但是我跟他说，秘诀是怎么样？不是避免难处，不是说避免冲突，而是当我们遇到冲突的时候，因为有这个教导，神话语的教导和所赐给我们能力，我们就比较知道怎么样处理。差别是在这里。不是说基督徒的婚姻、基督徒的人生是这么的完美，而是说当我们遇到难处的时候，我们就比较知道怎么处理，我们知道我们怎么处理它。 所以这就是我跟他有解释了、这个是上帝的话语，所以他也是我们信仰和生活上的最终的权威。当我跟我妻子都认可这件事情的时候，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在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一个共同点，我们就有一个可以我们两个一个共识，我们就是认定我们的主耶稣，他的公义，他的爱、上帝的话语的权柄在我们的身上、他是最高的权威，同时也是、永远是切合实际的。在十六世纪的改革家的时候，他们在、这件事情上，他们所要说的就是说，唯有圣经，唯独有圣经而不是教会，唯有圣经而不是任何其他传统或者制度或者意识、才是最终的上诉、在这里保罗也告诉提摩太，这正是圣经的正确的理解。当我们正确的理解的时候，考虑它真正的意思，看到它的向下文等等，明白它的意思的话，它也就是教导我们的，这就是它能够赐能力给我们，能够照我们该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能够规范我们自己的生活。我们不但能够有一大堆的规则，其实不止这个，而是说圣经的公义，我们信耶稣以后就能够阿们。甚至 我也是跟那位女孩子说，甚至我们在理性上就能够阿们，这是对的，这是对的。如果我做不到的，或者如果我跌倒的，但是我不怀疑这个教导就是对的，我不会听了一个教导然后说乱说了， 我信主以后我认同这个圣经的教导，我在我内心里面有所共鸣，我就能够认定它，我能够阿们它，我能够欢喜它，我能够仰望它，我能够追求它，那么神的话语就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这样的走、所以我们就看到、这正是我们明白圣经、圣经、照保罗 对提摩太所说的，就是、能够赐能力给我们，能够装备我们过一个荣耀主耶稣的一个敬畏神的一个生活，这就是圣经的意思。他教导我们如何做到圣洁而能够有恩典，我们的身上一方面有圣洁，一方面有恩典。 我也是跟那位小姐说了，有恩典，我们作为一个有恩典的人，有恩，他说什么是恩典，说有恩惠，一个有恩惠的人、我们持守一个公义，但是仍然有爱心，坚持所领受的教义和金钱而有温和，有同情心、尊重别人。所以这些都是圣经所教导我们，所鼓励我们的。圣经不仅教导我们要做什么，而更是教导我们，我们要成为一个怎么样的人。所以就说，不只是说 you know what I have to do， 而是更是 what I should be， what I should be， 这是一个观点。他教导我们，像诗篇二十一篇有句话说，因着你的同在而欢喜、当我看到了这一点，诗篇说因着你的同在，好像中文圣经说因着在你面前而欢喜、欢喜是一个 emotion、欢喜是一个 emotion 来的。那么所以甚至说 他要带领我们的 emotion， 我怎么样？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因着认识你，我能够欢喜，应该阿门你的公义，应该知道我有永生，知道我在你手中完全是安全的，你掌管一切，我就能够欢喜。前面我提到的有关矛盾的地方，我说圣经看起来有矛盾了，但是其实不是，这是从不同的眼光来看一个事。那么所以就提供给我们一个比较全面的一幅图画。那么提到矛盾的时候，我最近其实现在我就是在看一本书，就是一个物理学家 Michael Gwelyn 他所写的，叫做 Believing is Seeing， Believing is Seeing 的一本书。那么他说在他慕道的时候，他说信约似乎并不符合逻辑很多的矛盾嘛，矛盾不只是在事实上的记载，而是在一些的他的教导本身，他会看的是有一些矛盾。例如圣经新约，他声称耶稣是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这意味着他是必朽坏的，同时也是不朽坏的，这怎么可能呢？所以他这么说。这个神人他所说的事情也有悖于逻辑的一些话，比方说你可以是一个很邪恶的人，但仍然可以进天堂，是吗？你不仅应该爱你的朋友，也应该爱你的仇敌，这个有点不合逻辑的，是不是？那些想要成为第一的人，怎样？就是要会是最后的，而最后的人将会是第一的。他怎么说？你必须死，你才能真正的活着。温和的人，而不是那强者，将是承受世界。然后他就说：“啊，这个怎么说呢？”所以他就是完全是不合逻辑的。但是他说，这样就让他想起些量子物理学的某一些方面量子物理学的某一些方面，它明显也是不合逻辑的。他有如此的说法，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可以存在，同时也是可以不存在的。他有个说法说，一个东西可以从这里到那里，而不需要从这里移动到那里。或者说一些东西可以是无，同时也可以是有。那么因此量子物理学是不符合逻辑的，但是也不说不是不符合逻辑的，是不符合逻辑，但是不能说是，但是不是不符合逻辑的，它不符常识，但同时它也不是无稽之谈。换句话说，他说 It doesn't make sense but it's not nonsense。 他把这些例子称为是一种跨越逻辑的思维， Translogical， 这个词很有趣的， Translogical 的 thinking， Translogical 一个跨逻辑的思维。那么并他说，若这个量子物理学和新约是跨逻辑的思维两个有力的例子。他的总结就是引述 那个量子物理学的创始人之一，就是 Niels Bohr， 一个是 Norwegian 的一个很出名的物理学家。他的 大概的意思说，把自己限制在逻辑思维中会导致通俗的真理。但是这个跨逻辑的思维可以导致关于自己和宇宙的深刻的真理。一个是 commonplace truth， 另外一个是 profound truth。 这就是新约嘛，这就是圣经的教导， profound truth。 我想补充的一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 profound truth， 深刻的真理，我们实际上可以说是天国的真理，天上的真理。其中已经他已经列出很多了，是不是要最后的才能够是最前面的，要真正活着就要死了等等等等，许多这样的真理是有点反直觉的 counterintuitive。 OK， 比方说还有一个我就想到的，谁会想象出这样的一个真理，当我软弱的时候我就刚强。那么诸如此类的真理， translogical 的 thinking， 跨逻辑的 思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这是我们在人生的狂风巨浪流沙迷雾中的图表和指南针，是我们 IFR 的引导，可以确实的认定，可以确实的认定。举个例，圣经清楚说的，耶和华本为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你从来有没有怀疑过？有时候也许我软弱的时候，我沮丧的时候，我不敢说我都没有说不会怀疑，在情绪上不会怀疑，虽然我理性上知道的，但是这个上帝本为善，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他的信实直到万代，这句话永远安定在天，而且是超越我任何相反情绪之上，还是存在着，我们可以确实的认定。所以这个就是圣经所赐给我们的，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说唯独圣经，在一个基督徒的圣经上，圣经里为基督徒的生活里面， The Bible alone， The scriptures alone， 它是神的话语，它启示了我们人和神和人的本质，那么它赋予我们敬虔的能力和认识。大概二三十年前，有一位非常的牧师已经过世了， James Montgomery Boyce， 非常第十长老会的牧师，他曾经说到，如果我们不像改革家那样的努力想要得回和认可上帝的话语的真理的话，我们就根本没有任何教会可以传承给我们的孩子，我们只会有一个空洞的宗教的外壳，而且无知的愚蠢的妄自称之为福音派。我们需要继续的学习我们飞行 IFR 的飞行。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谢谢你，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虽然我们说唯独圣经听起来好像是这么的普遍的信息，听了很多次，但是也许我们真的是不是太会感受到它的意义何在。求主你帮助我们，真的是能够认识到 你话语的奇妙，你话语的真实，你话语的能力，你话语的可爱，让我们能够更、确认它是从宇宙中、那超越时空的领域里面而来到我们的手里，使我们在他的话语中能够看到永恒，能够看到这样一个永恒不改变的一个真理，叫话语针对我们，针对我们的心。圣经也让我们能够更认识到你自己，也更认识到我们自己，人是何等大的矛盾，一方面是这么的有尊严，一方面这么的可怕，堕落丑陋有罪的。你是这么的美好的神，在这一切还给我们一个能够与神和好的一种方式，在福音里面认识耶稣基督，有他的公义能够归算到我们的名下，不可能是人所捏造的。主耶稣，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真理感谢你，让你的话语真的是成为我们日常生活的准则和指导，和、图片和海图，在人生一些很为难很危险的道路上、都能够成为、我们的、标杆，成为我们的 IFR 的一个美好的一个机器、谢谢你，因为你引导，你带领，你毕竟要带领我们经过这一生，平安的到永恒的里面，到你的国度的里面。当有一天汉德尔弥赛亚所唱的说，这世界的国已经成为我神和我基督的国，当到那个时候，你的话语平安地带我们经过。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求主你祝福你的教会，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能够在他每一天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这样的话，这个圣经里的话成为他的安慰、他的带领的、他的带领，他的引导，使我们能够认识你，使我们能够知道你所要赐的平安和圣洁。高举耶稣基督在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不但是做一个好的基督徒，也知道在人群中知道怎么样做人，能够把福音的好消息能够从我们身上分发、出来。谢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